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0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什么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8号公布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疫情和气候变迁冲击之外，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涟漪效应推高了粮食和能源价格，令到金融危机恶化，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更加困难。根据这份报告，有数据的53个国家里面，有41个国家大概1亿8000万人预计今年将面临粮食危机或者是更恶劣的状况。預計2023年全球將增加1900万人面臨長期營養不足。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8號在記者會上表示，這場戰爭對糧食安全、能源和金融帶來系統化、嚴重且還有加速的衝擊。古特雷斯警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對全球的衝擊正在惡化，可能有16億人受到影響。古特雷斯在陈述第二份联合国相关报告时候提及，这一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及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的、严重的，而且正在加剧。古特雷斯还提到，对于全球民众来讲，这一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见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及经济动乱。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10号到12号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新加坡国防部在9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有来自42个国家的人士出席参加，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在俄乌战争燃烧、美中竞争加剧之际，国际战略研究所表示，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将提供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出席人士和全球防卫政策制定者面对面讨论重要机会，预计有500人左右到场出席。根据最新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1号下午以视讯方式发表特别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在大会发表演讲。中共防长魏凤和接着在12号发表演讲。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明日晚上发表专题演讲。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12号将会在保障区域稳定的新观念场上发言，亦都将主持11号、12号的部长圆桌对谈，并同来访的外国国防部长、资深官员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谈。北韩近来军事行动频发，包括发射弹道飞弹及可能的核武器测试。联合国为此试图对北韩扩大制裁，却是遭到中共和俄国联合反对。美国质疑这个是否代表两国的无限制战略合作凌驾于全球安全之上。路透社报道，美国资深外交官戴罗伦提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中指出，中共和俄国在两个星期之前的安理会上否决扩大对北韩制裁。他说，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一种展现。他还说，两国对否决制裁提出的解釋理由並不充分，既不可靠，亦都不具說服力。這樣否決不合乎我們的集體安全。而對烏克蘭發動入侵前夕，俄國和中共宣布締結無上限夥伴關係。兩國在最新一波安理會對北韓制裁表決裏面投下了反對票， 是2006年以来首次在这项议题上公开和安理会唱反调。世界卫生组织8号表示，全球非猴痘疫区国家的通报确诊数已经超过了1000宗。法新社报道，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指出，29个非猴痘疫区国家目前已经向世卫通报超过1000宗病例。他提及，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未通报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主要源自于与同性性交的男性，但是并非全部病例都是这样。此外，谭德赛还指，他特别担心猴痘病毒对脆弱族群构成危险，包括怀孕妇女及孩童。世界卫生组织在8号公布的每周报告中指出，全球各地区的武汉病毒新增确诊及死亡人数上个星期都减少了，但是中东及东南亚地区除外。世卫在最新每个星期疫情报告中表示，全球确诊病例减少了 12% 到300几万宗，通报死亡人数即下降了 22%去到7600宗左右。但世卫亦都在报告中提及，在全球各地区疫情减缓之际，中东每周新增病例数增加了 19%， 东南亚只是小幅增加了 1%。 谭德赛形容疫情在1月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但是谭德赛亦都警告，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防疫措施，进而尝试与病毒共存，但是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呼吁请谨慎行事。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国家公园及国有土地未来十年来将逐步淘汰一次性塑胶制品。这个是在世界海洋日宣示采取的行动一环。内政部长哈兰颁布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涵盖塑胶袋、塑胶樽、食品包装纸、饮料杯和其他餐具。政府部门将有一年缓冲期，然以计划逐步采用可生物分解材料制品等替代一次性塑胶，并且在2032年前完成。内政部指出，塑胶废弃物严重伤害鱼类等野生动物，位于污染源下游的海洋首当其冲。每年制造的超过3亿公吨塑胶制品里面，至少1400万公吨会流入海洋。塑胶业者虽然宣称透过回收即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全球所有塑胶仅是9%会被回收，且回收率不见起色。当日宣布的命令将涵盖美国423座国家公园以及动物保护区和其他内政部管辖的土地和水域。这些地区一共占美国土地面积 20%， 每年接待大概4亿人次游客。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星期三在洛杉矶主持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峰会。拜登在峰会启动了白宫提前的美国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来促进疫情后的公平复苏，并且向武汉病毒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地区因其粮食不安全提供3亿多美元的援助。拜登说，他的地区愿景和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基于同样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伙伴关系将帮助经济自下而上、自中间向外的发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他强调，下渗的滴入式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此外，拜登亦都在峰会开幕式上表示，我们的地区广阔而多样化，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意见一致，但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解决分歧。 今年美國以古巴、尼加瓜和委內瑞拉不符合2001年美洲民主憲章的核心價值為由，將這些國家排除在外。對此包括玻利維亞、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國家領導人決定不參加這次首腦會議，而烏拉圭的總統只是因為武漢病毒檢測成陽性，亦都沒有參加會議。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表示，他當日已經在基輔會見了億萬富豪投資人巴菲特的兒子美國慈善家霍華頓巴菲特，並且同他商討協助烏克蘭重建的方案。霍華德巴菲特在父親巴菲特創辦的企業集團波克下海瑟威公司擔任董事，他亦都是霍華德巴菲特基金會的執行長。這個基金會是美國主要的私人慈善基金會之一，在2020年底擁有5億2900萬美元資產。霍華德巴菲特基金會在自己網站上表示，他們的優先要務是全球糧食安全、緩解衝突及公共安全。星期三在與基輔當局討論之後，總統澤連斯基在推特中說，我們討論了對烏克蘭有用的援助，我會給他機會參與恢復邦德薩地區灌溉系統，支持我國人民和清除地雷的計劃。美國德州小學槍擊案幸存女童星期三以預錄影片方式在聯邦眾議院委員會上作證，眾議院之後通過一項範圍較廣泛的槍支管制法案，來回應紐約州和德州近期發生的大型槍擊案。之前紐約州水牛城一間連鎖超市和德州尤瓦爾迪校園相繼發生大規模槍擊案，震驚全國。而星期三的這項法案表決主要依照黨派路線，以223票贊成、204票反對通過。如果順利成法，會提高購買自動步槍的年齡限制，並禁止銷售容量超過15發的彈夾。不過現在聯邦參議院希望著重於改善心理健康計劃，強化校園安全並加強身家背景調查的協商，令到這項法案順利成法的機會渺茫。之前眾議院委員會聽取來自近日槍擊案受害者和家庭的證詞，包括來自11歲女童 Mia Cirillo 的證詞。在尤瓦爾迪小學槍擊案發生底下，她將死去同學的血抹在自己身上，假裝死亡來躲過槍手攻擊。美國大型液化天然氣加工出口商自由港星期三傳出位於德州墨西哥灣沿岸的天然氣工廠發生爆炸和火警。該公司在針對大型設施損壞進行評估之後，已經在星期三晚上宣布關閉該工廠。預計火災將導致工廠關閉至少3個星期，並牽動到全球能源供應。分析師指出，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之後，歐洲買家試圖避開俄羅斯天然氣，加上中國近期解封需求正逐步復甦，這次關閉工廠的事件將導致市場失去主要的供應商。這座液化天然氣工廠每日可以處理多達21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產能滿載的時候，每年可以出口15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並提供美國大概 20% 的液化天然氣加工。能源諮詢機構 Rapidan Energy 全球天然氣主管蒙頓表示，這個是美國一個主要設施的重大生產中斷，代表著一件事，就是短缺。液化天然氣現貨的競爭預計亦將會推高全球的天然氣價格。這個星期美國已經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1億2000萬美元的軍用零部件，來幫助台灣維護它現在的軍艦。據美國國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中說，該機構已經在國務院批准軍售之後向國會遞交了所需要的證明文件。軍售是應台灣駐華盛頓實際大使館的要求進行的，軍售內容包括船舶、 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声明说，擬議的軍售將有助於維持接收方的水面艦艇艦隊，增加應對當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這些部件將從批准的美國海軍供應商或美國海軍庫存中採購。對此，台灣國防部表示，鑑於近期中共軍艦在台灣附近海域和空域活動頻繁，美方同意出售的艦艇部件將有助於維護台灣海軍艦艇的適當裝備和消耗。這個協議預計將在一個月內生效，並對美國幫助台灣自我防衛的支持表示感謝。隨著通脹率達到創紀錄的 8.1% 並迅速擴大，歐洲央行正在採取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夠阻止物價快速成長。預計歐洲央行星期四將停止實施多年的刺激計劃，釋出一系列升息的信號，對抗飆升的通脹。據路透社報導，目前相關細節仍然難以預期，因為預測通脹前景已經被證明不可能。這個表明歐洲央行只會在星期四會議上釋出初步的信號，並且未來持續保持謹慎。分析表示，目前較能肯定的是歐洲央行將在月底結束資產購買計劃，承諾在7月21日加息，並暗示存款利率將在今年第三季離開負值區。而歐洲央行強調一切行動都將持開放態度。總裁拉加德之前都強調了靈活性和選擇性，儘管該行已經表明傾向加息一碼，但是目前能源推動的價格飆升可能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改變加息的幅度。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請大家收聽一節每日要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 IMF 预测美通胀或长居央行目标之上，经济衰退风险高。泽连斯基说北顿涅茨克将决定顿巴斯命运。官场连日大清洗，上海江派高官突然落马。蚂蚁 IPO 再现曙光，中共证监会是这样回答。全习近平七一访港，约千人准备隔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第一副总裁戈皮纳德 Jitter Gopinath 星期三6月8号预测，美国的通胀率可能会长期保持在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之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直立 Robert Shiller 则认为，恐惧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戈皮纳德在出席一个网上活动时指出，根据目前对利率路径的预测，通胀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美联储 2% 的目标之上。目前存在通胀预期和现实脱锚 de-anchoring 的风险。总括来讲，更大幅度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否则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劳工市场的问题很难解决。美国财长耶伦在星期三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重申，美国面临 8% 的通胀率是不可以接受的，而美联储定下的 2% 通胀指标仍然合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直立 Robert Shiller 表示，由于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越来越忧虑经济下行，这种恐惧最终可能变成现实，预言的自我实现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令到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直立指出，随着通胀加速以及美联储加大力度压制通胀，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表示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咁可能导致消费者同企业变得更加谨慎， 埋下经济衰退的种子。他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预料达到 50%， 远高于正常水平。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东的北顿涅茨克守卫战是开战以来最艰难的战役之一。泽连斯基说，这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非常艰困，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部分。我对所有在这一条道路上保家卫国的人民表达感激。从很多角度来看，顿巴斯的命运全是于此。先前消息指出，乌军一度在北顿涅茨克陷入困境，地区濒临沦陷，后来展开反攻，夺回北顿涅茨克大块土地，并击退试图推进的俄军。但现在又传出乌军遭不断进击的俄军反推到北顿涅茨克外围。外媒报道，乌东卢甘斯克州州长盖戴强调，北顿涅茨克街头九日爆发激战，俄军要摧毁能够用来进行防御的任何东西。盖戴说，等拿到西方提供的长程火炮，我国特种部队就能够在两三日内击退俄罗斯部队，守住这一座战略城市。盖戴表示，目前北顿涅茨克地区大部分还是被俄军占领，乌军控制住工业区，两军的战斗都发生在城市内的街道。俄军向尼西昌斯克展开炮击，很多城内的房屋都遭到巨大的破坏，但乌军仍掌控住该地区。卢甘斯克九成以上的区域暂时处于俄军占领之下，但乌军在卢甘斯克区域没有被包围的危险。无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美国和英国已经宣布正为基辅提供精准的长程火炮。俄罗斯国防部8号则宣称，俄军已占领斯维亚托科尔斯克，意味着乌军已经失去斯拉夫扬斯克到利西昌斯克一带的北顿涅茨河北岸全部据点。不过由于早前数次渡河失败，俄军仍未能在南岸取得可靠的据点。最近连续多日有中共省部级官员遭到清洗，上海宣布解封当日有江派高官突然落马。中国问题专家指，习近平自护的铁律就是整肃江派官员。另有分析认为，落马官员似乎亦有习家军，这样突显二十大中共内斗的激烈。证券时报6月9号报道，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冯学年已经在6月7号被有关部门带走，目前处于失联状态。香港星岛日报称，冯学年涉案原因不详，很可能是同6月2号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中共证监会前会计部主任黄宗成案有关。上海市检察长张本才在官方宣布解封的6月1号当晚无预警落马。中纪委6月1号晚间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被审查调查，中共中纪委绕过了上海市纪委直接办理该案。外界分析指，张本才落马涉及中共高层内斗，张本才属于上海本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派系骨干，他控制着上海的检察系统，但江派是现任党魁习近平在党内最大最具威胁的政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是习近平的亲信，他在2017年10月空降上海，接替江派大员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国问题专家夏一凡说，整肃江派老巢上海的官员是习近平的自护铁律。夏一凡表示，如果上海坚持原来的防疫手段不变，那防疫爆煲自然要追究上海官员责任。而现在按照中央部署封控出现了人道灾难，自然也是上海官员的责任。总之无论他们怎样做，都逃不过被整肃的结果。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对记者表示，习近平当局是在这里杀鸡儆猴，要在党内斗争中立威。6月9号有消息称，蚂蚁集团有望重启上市。当日中共证监会在网站表示，未曾就此事进行评估工作。蚂蚁集团 IPO 余波震荡至今， 他背后涉及中共复杂的权斗。据媒体报道，蚂蚁的股权结构复杂，其中一些和江派政治家族有关。而据中南海国司最新透露，很多中共政府官员和亲属亦牵涉其中，甚至牵涉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人选，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真是吓到最高领导。6月9号晚间，证监会在网站发布消息回应称，没有进行这一方面的评估和研究工作，但支持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在境内外上市。6月9号晚，蚂蚁集团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正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专注落实整改工作，目前没有启动 IPO 的计划。6月9号美股中概股开盘后集体走低，6月9号稍早时候，彭博报道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一事再露曙光，中共因为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就此事进行初步讨论。报道说，中共证监会已经成立了小组，重新评估这一间金融科技巨头的股票出售计划。据消息人士说，当局向蚂蚁集团发放许可证一事亦已接近最后阶段，这将会为 IPO 扫清道路，令到该公司接受类似银行的监管。报道说，虽然许可证和潜在上市的时间表将取决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但这两方面的进展预计会加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即该国陷入困境的民企的最坏情况已经过去。最近几周，中国科技股飙升，因为有报道称当局正准备结束对轿车巨头滴滴的调查，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式再次在移动程式商店上架。据报道，蚂蚁集团和滴滴出行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全面打压中国科技巨头的牺牲品，对这两个巨头的限制作出放宽，将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即决策者正在落实最近支持平台经济的承诺。共产党对民营企业不断变化的立场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市场最密切关注的发展之一。一些观察家甚至称，中国庞大的互联网行业是不可以投资的。拥有蚂蚁集团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星期四的盘前交易中攀升了 7%。 在彭博报道了潜在的 IPO 重现曙光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涨幅领先，但随着中共证监会的回应，盘前跌幅扩大，经历了大起大落。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港府正准备隔离涉及七一活动的大约1000人，外界猜测习近平将来港出席当日仪式。七一临近，在中港中共病毒疫情下，外界一直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访港出席新一届特首的就职典礼。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香港政府准备隔离涉及7月1号主权交接纪念活动的约1000人。该知情人士指，包括保护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警员在内，安保人员将进入闭环系统，随时准备接待一名中共国家领导人，为具体身份未予披露。外界猜测该领导人为习近平。据悉后勤流程仍待敲定，但一个选项是在活动开始前将所有相关人员送往酒店隔离七日，并进行定期中共病毒检测。需隔离个人的名单可能在未来几周内拉长，可能涵盖仪式参与者。有消息指已有主要官员收到信息，在七日之前需闭环隔离至少七日。亦有立法会议员透露，届时可能要实行7+7隔离，前七日留在家中或有限度外出应酬，落区可免则免。由于中港疫情，港府一直未能确认中共领导人七一会否来港，近日确诊回升至500多宗，亦为领导人访港带来变数。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7号宣布，在6月30号前都不会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又强调会为领导人来港竭尽全力创造条件。至于议员能否照常到立法会开会，有议员相信到时休会亦不奇怪， 據了解，立法會暫未有打算以 Zoom 取代實體會議。過往中共領導人訪港都會送大禮給香港人。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員潘卓雄認為，目前中港疫情和經濟困境下，應該沒有什麼大禮可送，但可能會有一些短期或部分的經濟措施可以令到香港受惠。潘卓雄分析，今次的習近平非要來港的原因，從2019年起，這幾年香港社會動盪，疫情、經濟差，對港府的信心非常薄弱，相信習近平來港可能會針對這些問題給香港人一個定心丸都不一定。習近平2017年曾經訪港，出席香港主權交接20週年慶典，保安前所未有的嚴密，所到之處處處封城。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在联合国联手发难，美国戳穿他们的动机，捷克要脱离中共16+1平台，削弱中共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日本现职军官驻台，杨洁篪紧张了。习近平访成都，特斯拉受影响。环太军演，美滨海作战团展实力，暗含护台意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6月8日召开大会，会上出现美中俄对峙。中国和俄罗斯在大会期间共同发难，指责美国挑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遭到美方的驳斥。北韓最近不斷發射導彈和進行其他的核武測試，危及全球安全。美國因此在聯合國推動對北韓施加新制裁，但就遭到中共和俄國聯合唱反調。聯合國8日的會議要求北京和莫斯科解釋，他們兩個國家在上個月在安理會為何投否決票。中共駐聯合國大使張軍首先發話，說今日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升到這個地步，是因為美國政策反反覆覆，要求國際放鬆對北韓的制裁。俄羅斯駐聯合國副大使 Anna Avstanova 亦都跟著呼籲取消制裁，叫西方不要將緊張局勢怪罪在平壤的頭上。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反駁說，目前的制裁和擴大制裁的提議是直接因應北韓的行為。雖然聯合國已經不設前提尋求和平壤對話，但是北韓仍然進行一連串破壞協定的武器測試。美國資深外交官戴羅倫提斯 Jeffrey De Laurentiis 在聯合國會議中指出，中俄兩國對否決制裁提出的解釋理由並不充分，既不可靠也不具說服力，這樣施行否決不利於集體安全。戴羅倫提斯特別提出，中俄安理會上面否決擴大對北韓制裁，希望不是為了展現他們的夥伴關係，亦就是說美國質疑中俄兩國將無限制戰略合作凌駕於全球安全之上。中共在歐洲的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削弱，繼立陶宛之後，捷克正在考慮退出中共用來分化歐洲和在中東歐建立它勢力的16+1投資平台。而另一個國家斯洛伐克剛剛與台灣簽署協議，促進雙方民間和商業司法合作機制，成為台斯關係的另一個非凡里程碑。有分析指出，中共犯下4大錯誤，導致其逐漸失去曾經對中共投資抱有巨大期望的中東歐國家。16+1合作機制由中共發起，包括中東歐16國和中國。 是中共在中东欧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一项要求退出16+1机制的决议，在经过捷克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致批准之后，已经提交到捷克外交部和政府。一向对中共态度强硬的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 John Lapavsky 指出，尽管中共在经济外交和大量投资和互利贸易上做出了宏大的承诺，但十年了，捷克几乎没有看到投资的兑现，这些未实现的期望令到捷克重新考虑是否值得参与。随着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两年之前访问台湾，北京威胁捷克将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两国关系跌至新低。布拉格智库中国政策专家卡拉斯科娃说，从此之后中共就一直没有被视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虽然有人认为捷克退出16+1的机制会引起中共的报复，立陶宛就是先例，但是捷克对华鹰派人士对中共的可能做出的威胁已经不再担心。外长利帕夫斯基说，虽然有16+1平台，但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仍然存在严重赤字，因此他说捷克共和国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他得到了众议院议长和政府其他高级成员的支持。同时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亦都敦促更多东中欧国家退出16+1机制，他说没有一个成员国能够真正讲出这一机制的好处。日经亚洲评论日前文章分析，中共失去中东欧国家是犯下了四个错误。第一，是提出了无数次承诺但从未兑现。第二，是忽视了欧盟的担忧，即是说16+1机制只是中共的一个各个击破的策略，目的是在欧盟未发达的地区获得影响力。第三，是忽视俄罗斯因素，一些中东欧国家担心自己可能被俄罗斯入侵，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盟友。第四，是没有重视中东欧国家和北京的缓慢疏远，这些中东欧国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清洁网络 Clean Network 的倡议，来解决中共对数据隐私、安全和人权构成的长期威胁。一些中东欧国家无视中共的抗议和威胁，继续向台湾靠拢。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卢伦契克本周率团访问台湾，并在6月8日与台湾签署斯台民事暨商事司法合作协议，引发关注。日本啱传出计划在今年夏天派遣自卫队现役人员驻台湾，没几耐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6日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电话。有分析认为，这一次中共主动要求对话，显然是急于缓和日中关系，但中共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又怎样缓和、怎样阻挡日台军事合作呢？根据中共外交部网发布的消息，杨洁篪和秋叶刚男通电话的时候提到，当前中日关系新老问题交织突显，困难和挑战不容忽视，呼吁双方坚持合作共赢，增进安全互信。秋叶刚男就回应说，日方愿意与中方深化合作，妥当处理分歧，就双边敏感和国际热点问题加强沟通，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杨洁篪还提到在台湾、香港、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但官网没有说明中日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具体是什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专彦对自由亚洲表示，在他看来是杨洁篪主动要求和日方通话，因为人民日报没有说是中方获邀。杨洁篪这个时候和秋叶刚男通话的背景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到现在都未得到缓和，日本的态度亦都没有软化。早前北京驻日大使孔元佑曾经表示， 当前日本将中共视为战略安全威胁的倾向正在上升，下决心联美压中的论调和举动正在增多。随着共军基舰绕台施压，一台危机共同体感知升高，尤其近日传出日本防卫省已派现役官员驻台，并讨论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黄专眼认为，让杰茨打这个电话很大用意是想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紧张的气氛，尤其日本国内民意高涨，要求面对中共威胁和中日关系不合理的部分，岸田政府可能会持强硬立场，这个是北京当局不乐见的。而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陈文甲就认为，北京想在亚洲以经济外交称霸，必须将日本这个最重要的绊脚石变成战脚石。另外，中国国内习近平要保二十大连任，必须对内维稳，对外不能同美国、日本擦枪走火，只能做战略克制，斗而不破，以免国内政情不稳，外交后院又着火，爆发政权危机。6月8日，习近平在四川考察，在央视发布的新闻中，习近平一脸倦容，一头白发。新华社报道的文字内容不足100字，但亦都令到之前关于习近平得绝症、住医院甚至被软禁等种种的传闻不攻自破。对于习近平今次考察，中共党媒当日的报道非常低调，央视只是在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47秒的短片，除了背景音乐之外，没有习近平的现场讲话声音，而且文字内容不足100个字。但网上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他今次出行的保安戒备很严密，小路口都有无数的警察和交警，比上次来四川的防卫增加了强度。还有人特别指出，习近平访问成都市，所有特斯拉都不准进入市区，不可以去特定的线路。至于原因，有人解释说是因为特斯拉的全身都是摄像头，而且被国外的机构记录，可能会被怀疑是间谍车。特斯拉还可以无人驾驶远程操控，万一被人控制发动自杀式攻击怎么办呢？有人形容说这个是四面楚歌，风声鹤唳，惊弓之鸟。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2022海上军演将于6月29日至8月4日之间在夏威夷群岛和南加州海域举行。美国海军日前公布军演细节，其中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演练项目又触动了中共的神经。根据台媒新头学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将做现代版跳岛战术的远征前沿基地作战演练。根据报道，这项演练很可能是今次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重要战术训练，亦都是美军近年新研发的海上战术。依靠这种战术，美军将用强大的空中力量将陆战队和工程兵部署在重点岛屿上，并且迅速修复和建立简易跑道，供 F-35 战机停靠加油，跟着部署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控制周围海域。而中共军事专栏《海陆空武器装备》8日口出恶言，以其心可诛为标题，揣测美军此种战略有保护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在印太地区拉帮结派针对中共。有分析认为，美国在2022年扩大环太平洋军演的规模，除了弥补2020年因疫情缩减之外，亦都是想在太平洋上向中共展示其印太战略和针对中俄的大国竞争战略。中国曾经参与2014-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但在2018年川普政府推行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参加了。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当地时间6月7号晚，共有7个州举行了2022年中期选举党内初选。虽然今次投票并没有涉及参议院重要席次或者州长补助争夺战，但却可能决定数以百万计选民将会由何人代表以及未来选民的走向。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析认为，今次的初选结果可能为民主党带来政治大地震，震撼全国。而今个礼拜二举行党内初选的7个州，包括新泽西州、密西西比州、爱荷华州、南达科他州、新墨西哥州、蒙大拿州和加州。其中在众议院的党内初选当中，共和党人大多数倾向于选择寻求连任的现任议员。此外，加州的选举全部结果并没有立即出炉，据悉要等上几日或者几个礼拜才能够揭晓党内初选竞争的最终结果。今次加州最值得关注的是，旧金山地区检察长鲍丁在今次罢免投票当中遭到选民罢免，原因是他第一个任期刚刚过半，就已经被称为是全美对犯罪最宽容的检察长之一。旧金山当前入店行窃、闯入汽车行窃和猖獗的露天毒品交易激增的情况下，受够了的选民在罢免投票当中罢免了鲍丁。该选举表明，民众拒绝了这一名左派地区检察长对犯罪的软弱政策，这样可以作为对全国民主党人的一个警告，即是自由主义堡垒的选民对所在城市的感受。加州向来是极左派的大本营， NBC 分析，今次极左派在初选当中踢到了铁板。同时 CNN 亦都分析认为，加州初选结果对于民主党来讲将会是一个警号，从犯罪恶化、露宿者问题到通胀高企、油价飙升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等，当选民认为生活当中的确定性遭到剥夺时，执政党选情就变得岌岌可危。罗耀拉马里蒙特大学洛杉矶研究中心政治学者郭瑞拉指出，从广义角度来看，选民及居民的感受是，过去30年来称霸洛杉矶、旧金山还有加州的民主党统治现在已经不管用了。而作为民主党的总统拜登，近期的日子亦都不好过。近日美国传媒披露，目前白宫内部感到总统拜登的民望十分低迷，担心他会步前总统卡特的后尘，在经济和外交困顿之下无法连任，因此正制定连串计划，宣扬拜登政绩之余反击共和党，为年底的中期选举扭转劣势。综合 Political 和 CNN 报道，拜登上任至今在内政外交都面临挑战，经济方面通胀持续，能源价格飙升，社会方面就需要处理生命权和拥枪权，外交领域还有乌克兰战争，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下，支持率下滑至谷底，这样让拜登本人和幕僚深感沮丧。报道还披露，目前白宫内部士气低迷，幕僚越来越担心拜登成为第二个卡特。据悉，白宫正计划让拜登积极宣扬政绩，本周会前往加州主持西半球盟国峰会，以及新墨西哥州推动气候议程，跟住落嚟可能出访沙特阿拉伯，游说对方增加石油产量压制油价，希望借此挽救岌岌可危的民望。综合日媒报道，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今个月8号对首相岸田文雄及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提出不信任案，预计9号表决。立宪民主党代表全健太今个月8号表示，由于岸田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立民党已经向日本众议院提交对岸田文雄内阁的不信任案。他宣称岸田政府对物价高涨束手无策，无法履行保障人民民生必须的职责。另外，细田博之上个月被指对自民党女职员性骚扰，至今未在国会正式回应。立民党8号亦都同样对他提出不信任案，这两项不信任案将会在9号的众议院本会议进行表决，但因为执政党自民党占多数席次，预计都会被否决。 继美国强调支持印太经济发展和地区和平之后，欧洲议会亦都在政策层面关注印太地区。当局在本周发布最新报告，强调欧盟对保障印太地区安全的承诺。相关报告在7号获得474票赞成的压倒性投票通过议会。根据欧洲议会的报告，印太地区稳定直接影响到欧盟和当地重要战略伙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欧洲和印太的关系是高度相关的。报告当中亦都强调了欧洲对台湾领土完整的关切，亦都反对任何中共政府破坏台海局面的举措。当局谴责北京试图将俄乌战争和台湾安全局势混为一谈的做法，并表示在东欧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对台海地区的威胁言论和举动逐渐升级，欧洲对该地区的关注具有关键意义。欧盟和邻国扩大事务专员雅克利在6月7号说，印太地区现在是一个新的国际竞争中心，而印太的繁荣对欧洲的安全和发展造成直接影响。现在乌克兰战争重新定义了欧盟的地缘政治角色，在目前的情况下，欧盟非常需要和印太地区建立强而有力的盟友关系。借助今次机会，欧洲议会亦都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和平的举措当中发挥良好作用，并说台湾是欧盟在当地的重要伙伴和民主盟友。评论人何旭认为，长期以来欧盟在提到台湾问题时被中共强调的一个中国政策牵绊，在对台湾表态时都要先提起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关于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上讳莫如深。现在欧盟的态度已经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之前中共因为台湾问题威胁欧盟成员国捷克、立陶宛，发动贸易胁迫等一系列丑闻，在国际上的名誉滑落到谷底。欧美越来越发现和台湾增进往来的关键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际和台湾的合作关系将会达到空前的高点。6月8号，英国伦敦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发布调查，披露了加拿大政府基金会不当投资中企的严峻问题。报告指出，包括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加拿大公务员退休基金、卑斯省投资管理公司等多个政府和学院基金会作出的投资，被发现输送到了和中共政府在新疆活动有关的企业。根据香港监察披露的消息，加拿大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被发现投入了美国实体清单当中的一些企业，其中机构广泛持有的两间公司是浙江大华科技和科大讯飞，这两间企业都参与了新疆集中营的监控设施建设，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维吾尔人遭受人权迫害。此外，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亦都被发现持有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大量股份。截至2022年3月31号，该机构持有包括浙江大华科技、科大讯飞、中国广核、中国核工业在内的多间中企股份。在中共颁布香港国安法之后，该委员会仍然在度大规模投资中企。对此，香港观察联合创始人兼研究员柏特森评论说，这份报告显示加拿大主要的联邦和省级养老基金以及大学捐赠基金所采用的被动投资策略始终未能够正确考虑人权因素，大型养老基金继续对共谋侵犯人权而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的公司进行重大投资，这个事实是不可接受的。英国金融家莫里西南爵夫人说，中共违反人权、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案例只会越来越多。然而，很多机构投资者自称遵守环境及社会投资规则，还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但是却将资金送到侵害人权的企业。他认为对这样的行为视而不见不是一个选择。6月8号 ,Twitter 高管告诉员工决定出售给马斯克的交易，预计股东投票可能会在8月初举行。同时 ,Twitter 表示将会继续同马斯克分享信息，包括机械人和假账号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Twitter 的首席律师加德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预计可能会在7月底或者8月初就马斯克的交易举行股东投票。在内部会议期间，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表示， Twitter 正在努力改善他对虚假账户和传播加密货币垃圾邮件账户的防御。据一位知情人士说，此举旨在结束 Twitter 和马斯克的僵局。马斯克的律师今个礼拜一警告，如果 Twitter 未能够提供他所寻求的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数据，他可能会放弃收购。 Twitter 已经表示将会继续和马斯克分享信息。消息人士说， Twitter 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社交媒体监控公司作为其许可业务的一部分，但计划将其免费提供给马斯克作为信息交换的一部分。据悉，这些信息最早可能在今个礼拜提供。目前大约有几十间公司为访问这些数据库付费，其中不仅包括推文的实时记录，还包括他们发推文的设备以及有关推文账户的信息。根据礼拜一发给 Twitter 的一封信，马斯克的法律团队认为，数据流对于了解其平台上的垃圾邮件和机械人活动数量至关重要，这个数字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广告收入。马斯克曾经表示，在他获得信息之前，这一笔交易将会被搁置，这样令外界猜测他是正试图退出收购，还是想以更低价格重新谈判。在礼拜一至 Twitter 首席法律顾问加德的信当中，马斯克的律师指责 Twitter 拒绝提供马斯克自5月9号以来一直要求提供的有关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的信息。7号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滑雪项目的谷爱凌，在时代杂志峰会上宣布，他将会担任美国申办2030年或者2034年盐湖城冬奥会的大使。消息引发不少中国网友的愤怒，但亦都有人表达支持。盐湖城冬奥会审委会回应说，谷爱凌并非申奥大使，角色待定。而今年冬奥会金牌得主、三届世界冠军的华人陈毅已经被官方宣布正式上任申奥大使。谷爱凌还在会上说，她不后悔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她要推广全球主义。对此有网友说，全球主义不过是投机者的遮丑布。而中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双重国籍，时政 Twitter 用户 Inti 说，谷爱凌配合中国大外宣，而且亦都公然配合中国违反他们自己的法律。时代杂志亦都报道说，虽然谷爱凌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但他因为回避有关他的国籍和是否仍然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问题而面临审查。一方面中国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另一方面没有记录显示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有网友说，中国的法律是专管下等奴隶的，对赵家人和上等人无效，如果不是孟晚舟的七本护照是哪里来的？当日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申奥会发言人汤姆海利说，谷爱凌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申奥会的工作，但还未给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头衔。谷爱凌不会在下个礼拜随盐湖城代表团一起前往瑞士洛桑会见国际奥委会官员。盐湖城申奥会的负责人弗雷泽布洛克和美国滑雪运动员林赛沃恩就会随团前往洛桑。海利的回应似乎表示，他们同谷爱凌只是合作关系，谷爱凌现在就将自己称为申奥大使似乎有超前之嫌。谷爱凌曾经讲过的最知名的一句说话是，在中国他就是中国人，而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但在当下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中国，民众很难接受一名美国公民打着中国人的名义赚中国的钱。8号凤凰新闻网在网上做的民调显示，参与民调的中国网民当中，超过五分之一人无法接受谷爱凌替美国申办奥运会。据网友反映，这个民调已经被删除。有人调侃谷爱凌说，我的身后有两个强大的祖国，一个比钱，一个比实力。有网友认为，双重国籍不是重点，他利用这个条件操纵两国支持者，提升个人声量却模糊自己的立场。美国一些传媒就认为，谷爱凌在美国出生长大，她在美国获得了运动技能之后不为美国效力，反而去为中国比赛，这样对美国是不公平的。有人质疑谷爱凌具有分裂的国籍忠诚度问题。 香港警方8号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让公众举报怀疑涉及有关行为，首次设立赏金制度，成功举报者最高可获80万港元。舆论认为港府推出这一条热线怀有政治目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